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共和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川普星期六取消了出席在首都华盛顿附近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保守派政治会议的计划，取而代之选择在堪萨斯州举行一场竞选集会。堪萨斯州定于星期六举行党团选举投票。堪萨斯州是美国5个本周六和周日举行初选和党团会议选举总统候选人的州之一。川普将努力扩大他与其他3名对手的领先优势。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将努力扩大对伯尼·桑德斯的领先优势。在华盛顿近郊召开的此次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在推特上对川普取消参会作出回应说，非常遗憾，川普在最后时刻已经决定退出会议。他取消参会的消息向保守派人士发出清晰的信息。川普竞选阵营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过去连续多年里，川普都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讲话。伊朗和土耳其两国领导人呼吁进行合作，以结束该地区的冲突和教派暴力活动。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表示，伊朗和土耳其能够进行合作，结束冲突和血腥的同时操戈。这位土耳其总理星期六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联合记者会上讲话的时候表示，合作对于结束教派暴力活动也将有益和有效。伊朗副总统贾汉基里表示，伊朗和土耳其对于应对危机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双方都决心实现稳定。土耳其是为推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而战的反叛武装的主要支持者，伊朗和俄罗斯则支持阿萨德政府。两位领导人还表示，他们计划把双边贸易额增加到300亿美元。2015年，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贸易据报为大约100亿美元，比之前年份有所下滑。阿富汗塔利班进一步怀疑同喀布尔政府和谈的前景。塔利班星期六在提供给美国之音普什图语的声明中说，塔利班领导层还没有决定同喀布尔政府和谈，因为塔利班认为，除非外国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解除对反叛领导人的制裁，释放塔利班囚犯，否则这样的努力将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声明说，美国在阿富汗的夜间突袭仍在继续。声明还说，战场上又部署了新的美军，阿富汗部队也强化了战斗行动。声明说，鉴于上述动态，任何和谈都将毫无意义。塔利班的这项声明有效降低了和谈不久将很快启动的希望。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哈兹拉特·扎希尔瓦尔星期五乐观表示，和谈可能年内启动。他对美国之音说，促使和谈展开的很多幕后活动正在进行。他说，3月第一个星期的拟议启动日期表明，有关计划正在进行之中。不过，了解伊斯兰堡正在劝说塔利班卡塔尔政治办事处派人的一名巴基斯坦安全官员说，行动目前尚无进展。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有关措施，相信这将可以保持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年至少增长6.5%，即使全球经济放缓，某些行业大规模裁员在即。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六提交关键政府报告时，决议宣布经济 GDP 增长目标在6.5%到7%之间。去年中国实现增长6.9%，而目标是7%，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25年来的最低点。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网站日前发布消息说，新的电子签证信息更新系统将要求持有10年有效 B1、B2 签证的中国公民，2011年11月起需要使用这一系统在网上登记个人信息。以上是国际要闻。
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国防预算增幅下降并非长期趋势，中国两会召开，台湾关注北京的新信号，为了要测试网络安全，美国五角大楼邀请黑客入侵，中国加紧媒体的管控，去年关闭了将近3万家网站。有报告指出，中国经济问题会导致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尽管俄罗斯有很多人把斯大林称作是暴君以及食人恶魔，但是这位前苏共独裁者现在比过去更受欢迎。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的国防预算。中国宣布2016年的军费预算增长幅度是 7% 到 8% 之间，这个数字比专家们此前的预计要低很多。美国的军事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军费增幅下降跟中国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有关，不过他们表示这不是长期趋势，同时呢，也不会减缓周边国家对中国军力增长的担忧。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报道。
中国人大发言人傅莹说，中国2016年的军费预算保持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比前几年要低，在 7% 到 8% 之间。这是中国军费预算自2010年以来首次低于两位数增长。中国去年的国防预算是人民币8869亿元，约合1353.9亿美元。在此之前，外界曾有预测说，中国今年的军费预算可能会增长 20%。美国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说，
军费增幅下降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中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 GDP 增速为 6.9%， 为25年来的最低水平。外界普遍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在2016年还会进一步放缓。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国际军事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说，除了经济下行压力，中国还要面对国内民生方面的压力。
There is a growing demand for money to be spent for domestic non-military purpose.
把钱用于国内非军事目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尤其是社会保障，特别是政府正在缩减许多产业和裁员，进行非常艰难的经济转型。
他还表示，中国此举也可能是为了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担忧，不过他说，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围海造岛和军事化的行动并不会令局势有多大改善。中国人大发言人傅莹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建岛礁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何天木说，虽然国防预算增幅较往年减少，但是 7%、8% 仍是一个不小的增长。他说，随着军改和军队反腐的进行，中国的军费将能够更有效率地用于军事现代化。
The modernization efforts are going to continue. The Air Force, Navy,
军事现代化将继续进行，空军、海军和二炮是重点。预计中国会继续投资发展先进的军舰、飞机、导弹和潜水艇，还将继续发展航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九月在北京阅兵时宣布将裁军30万人。今年，中国开始实施了大规模的军改缩编行动。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费舍尔说，正因为中国现在需要在一系列军事项目上花钱，军事预算增长下降不是长期趋势。
We've seen dips, declines in China's military spending in the past.
过去中国军费增长也出现过下降，但是第二年就大幅度上涨了。我不认为2016年的军费增幅下降会在2017年继续。
何天木也表示，中国可能会在今后几年根据制定的军事现代化目标调整军费增长幅度。费舍尔说，中国今年军费预算增长放缓也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军费预算全球第二，并将可能在未来的十多年超过美国。美国2016年的防务预算是5730亿美元。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届四次会议在3月5日开幕。这次大会的发言人傅莹在回答美国媒体提问的时候，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并且表示中国在南沙海域扩建岛礁非常必要，中国人民都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人大星期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前外交官傅莹大使以人大发言人的身份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问道，中国曾经宣誓将不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但实际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上进行了军事部署，包括一些导弹设施以及飞机跑道。国际社会认为这将对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对此您怎么看？傅莹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避开了中国官方曾经做出的在南中国海不搞军事化的承诺，而是指称美国在这一有争议的海域军事动作频繁。
你要说军事化的话，咱们如果的仔细看一看在南海进进出出的这个是先进的飞机啊，军舰啊，最多的是不是还是美国的？而且美国重返亚太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很重要的这个决定，就是要把海军70%要部署在亚太。这一段时间，自从美国重返亚太以来，军事上动作有多少？跟那些盟友完全在加强在亚太的这个军事存在和军事部署。你要说军事化的话，这是什么？这不是军事化吗？
傅莹表示，中国外长王毅不久前访问美国时已经透彻表明了中方对于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他本人只说了两点。
我就说两条我们普通人，就是包括我们人大代表，我们大部分中国人的感觉。那么第一呢，我们中国人觉得美国派军舰到我们南沙的岛礁那么近的地方去炫耀武力，这个不好，这非常刺激中国人的这个反感情绪。这个本来这个在南沙问题上，美国是说了是不持立场，是吧？对南沙争议不持立场。那么现在美国的做法和说法呢？让人觉得好像是在刺激紧张情绪，让人对美方的这个动机还是画一个很大的问号。
紧接着，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扩岛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但是他没有说明这些民意支持是怎么统计得来的，或者得到民意支持是否意味着关于领土主权的国际争议以及相关海域的自由航行权就不存在了。
第二个看法呢，就是我们在南沙扩建岛礁是非常必要的，这个中国人民是都支持，都支持，而且认为这些岛礁离国家离我们大陆那么远，应该有它应该有它自身的这个防御能力，部署它的这个必要的防御设施是必要的，大家普遍这么看法。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这些国家对我们南沙岛礁的非法占领，我们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不放弃主权的基础上，而且是为了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在稍后的记者提问时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记者又提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部署，并且问到了今年中国的国防预算的增长幅度。
今年中国军费预算呢保持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比去年要低，比这几年要低，是在7%-8%之间。确切的数字你明天就能看到。
对于这个问题，傅莹披露了一个低于往年增长幅度的大约数字，相关的确切数字一旦公布后，有可能成为近20年来 中国军费最小的年增幅。1989年以来，中国军费每年的增幅都是两位数，只有2010年除外，那一年的增幅是7.7%。由于中国军费和军方事务缺乏透明度，外界无法确定中国官方公布的相关数据的可靠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在北京阅兵时宣布，将裁军30万人。北京今年开始实行了大规模的军改缩编行动。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由于中国这次的两会是在中国经济增长低迷之际召开，两会为中国经济增长设定的目标就备受国际关注。在南中国海关系紧张的时候呢，两会公布的国防预算也是热点之一。另外，两会能不能够体现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忠诚，也令世界媒体关注。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股市动荡，中国经济未来走向一直是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今年是中国新的五年计划“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两会如何为未来五年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是世界媒体首先关注的目标。西方报道都认为，中国领导人将继续调低经济增长目标。美联社报道称，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六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或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在6.5%到7%之间。路透社的报道预测，如何推动经济转型、供给侧结构改革造成的人员下岗、产能过剩，以及如何解决僵尸企业，都会是两会的热点话题。2月29号，中国政府宣布，将近200万中国煤炭和钢铁工人将因为削减过剩的产能的政府政策而失去工作岗位。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国防预算将是外界关注的另一个热点。路透社特别指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但是中国的国防预算预计还是会相当幅度的增长。路透社2月末就报道说，预计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北京将再次宣布军费仍然以两位数增长。报道说，由于全球推进强军战略，以及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以及台湾问题，中国有很多的因素维持高军费增长。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四援引南京军区前副司令员王洪光的话说，中国军队需要将军费提升20%，才能满足军队现代化以及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出现挑战的需要。在两会召开的不久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视察了中国3大官媒，要求媒体要对党绝对忠诚。之前，他还要求其他各界，包括军界和学界等对党的忠诚。习近平此番做法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个人崇拜在中国的重新兴起。那么，两会代表能否展示对他的忠诚，也是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华尔街日报》3月1号在题为“习近平两会考验党员忠诚度”的文章中说，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内，当将近3000名人大代表齐聚在北京审议“十三五”经济政策时，习近平的权威将受到考验，因为这其中包括利益受损、对习近平憎恨的官员，也包括担心习近平的意识形态运动可能影响经济改革的技术官僚们。文章称，虽然两会被一贯被认为是橡皮图章，但是在闭门会议中会有对政策的激烈争辩，并加有权力斗争。纽约时报则刊登了一篇关于习近平的眼泪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两会前夕，在中国各大媒体网站流传着习大大的眼泪为谁而流的一篇文章。纽约时报指出，作者是想通过习大大的眼泪向中国民众传达某种讯息，即从陕北村官到大国领袖，习近平为亲情、为友情、为普通民众、为英雄豪杰数次流泪。 纽约时报说，那篇文章并不是想把习近平描绘成爱哭的前美国众议院议长贝纳。习近平流泪的照片是为了打造习近平人性化的一面，与先前中国媒体上的各种有关习大大的卡通照片是异曲同工的作用，就是为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全国政协与人大两会这个星期在北京召开，台湾各界关注中国领导人在会议期间针对台湾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即将在5月20号就职的时候呢，两会被认为是北京对台湾新执政者发出政治信号的重要场合。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两会期间针对台海两岸关系提出引起各界震撼的地动山摇说，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个说法在当时被认为是应对台湾2016年的选举，北京对立场倾向台独的民进党发出的信号。如今民进党不但赢得选举，并且还在立法院取得多数，习近平是否在这次两会期间对台湾选后新局面发表讲话或释出新的信号，是许多观察人士密切注意的焦点。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星期四在首先开幕的政协会议发表工作报告，在2016年主要任务涉及台湾的部分，余正生提到将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继续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发展与台湾有关社会组织和团体的联系交往，促进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展开面向台湾青少年的体验式交流，针对在大陆就读台湾学生的就业情况展开调查研究。台湾陆委会主任秘书杨家俊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余正生有关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说法，重申台湾政府在两岸政策上的立场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希望中国大陆务实面对中华民国宪法。美国维吉尼亚州李士满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认为两岸会有大事发生，因为台海两岸没有一方希望情势失控。王维正说，
民进党政府的话他也讲过说他不希望要挑衅中国大陆，然后希望说能够跟北京维持良好的关系。那北京的话当然是也希望说这个对这个新的政府的话有所了解，也希望他能够延续前任政府虽然说也许在名词上不太一样，但是在精神上一样的政策。所以我觉得双方的话有很就是说有很强的这个共同的这个共同的利益哈。
至于中国外长王毅近日提到台湾新执政者必须遵守他们自己宪法，王维正认为这是具有新意而且有趣的说法，与蔡英文选后有关遵守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谈话对应，显示双方在不使用九二共识的名称下已经在相互靠近。王维正说，
但是这个比较重要就是是否也这个影射了，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开始可以接受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它基本上是一个一中的宪法啊，一中的一个文件，最高的文件。那么大陆有很多的官员和学者都已经提醒过台湾，就是说是不是有九二共识这四个字并不重要，但这个核心精神其实是两岸关系，到底是两国关系还是两岸关系，那就是说是不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原则。
王维正认为，由于中国大陆对言辞和文字的注重，接下来就要看从现在到5月20号台湾新总统就职以前，北京与民进党政府是否能在远离媒体的注视下发展出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言辞。 许多观察台海两岸关系发展的人士认为，面对北京，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现在手中握有的筹码更多。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柏峰前两天也提到，同样的问题由民进党来和北京谈，效果可能比国民党与北京谈更好。例如马英九政府主张的一中各表，北京只提一中，不一定接受国民党的各表，但如果由民进党开口，可能更容易得到台湾想要的效果。此外，分析人士和台湾媒体都认为，余正生工作报告中有关展开面向台湾青少年的体验式交流，是北京当局针对台湾情势变化提出的新说法，反映出北京已经体认到加强与台湾年轻世代交流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国防部正在强化对网络安全的防卫，并且首次邀请黑客集中攻击军方的网络设施。国防部长卡特说，这是检验美国国防部网络安全的一个好办法。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的电脑网络系统一直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黑客常常攻击的目标。国防部对此十分忧虑，并设法强化网络安全的防卫措施。为了检验这些防卫措施的有效性，五角大楼日前宣布了一项新的活动，公开邀请条件合格的黑客对军方的一些网络系统发动攻击。有兴趣参与这项活动的黑客需要先注册并通过背景安全审查，之后就可以参与在指定时间内对一些指定网络系统的攻击。成功入侵者将获得奖金。国防部长卡特3月3号星期四在访问美国西部高科技公司云集的西雅图市表示，这项有奖网络攻击活动可以帮助军方发现和修补网络系统的安全漏洞。
我希望他们不会成功攻入我们的网络，但是如果他们成功，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
邀请黑客入侵指定公司的网络系统是高科技行业惯用的网络安全测试方式，但是卡特说，这是国防部乃至整个联邦政府首次公开邀请黑客参与网络攻击行动。国防部称会在今年4月正式推出黑客应邀攻击五角大楼的活动，并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公布活动的具体安排。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白宫表示，斯坦尼斯号现身南中国海区域是常规的运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3月4号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美国斯坦尼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抵达南中国海区域事宜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斯坦尼斯号航母确实是在南中国海附近，并非是为宣示航行自由而展开的行动，而是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海军舰船常规行动的一部分。欧内斯特还表示，自从奥巴马总统入驻白宫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的海军舰船在数目上有显著的增加，此番斯坦尼斯号出现在上述区域也并不是不寻常之举。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当中，除了航空母舰本身以外，还附带两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以及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指挥舰。斯坦尼斯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1995年正式开始服役于美国海军。这艘航母是以有着美国当代海军之父称誉的约翰·斯坦尼斯参议员命名的。斯坦尼斯在参议院的生涯长达40余年，他生前一直认为美国应当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自美国海军的消息说，斯坦尼斯号于3月1号穿越了吕宋海峡，过去4天里一直在该地区国际水域的东半部运作。这期间，相当数量的中国海军舰船一直在斯坦尼斯号战斗群附近。斯坦尼斯号航母的指挥官表示，被中国的舰船包围是往常没有过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下令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并且调整战备状态，以便随时可以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敌人的威胁。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跟韩国的军方正在开始讨论部署萨德系统的磋商，中国对此表示反对。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朝鲜国营电视台星期五播放了金正恩视察朝鲜军事演习的图片，显示朝鲜进行的火箭发射。电视台的播音员说，金正恩表示，现在是把我们的军事抵抗状态调整到各方面都能先发制人的时候了。他还引述金正恩的话说，他强调为国家的防御必须要部署核弹头，随时准备好在任何时候发射。朝鲜方面的声明标志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此前，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对朝鲜的核项目和导弹发射实施新的严厉制裁。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五在出席中青南道基隆台举行的2016年军官授衔仪式时，强烈敦促朝鲜抛弃核武器能维持现有政权体制的错误想法，选择走真正的变化之路。如果朝鲜在进行任何挑衅，我号召你们严厉地惩罚他们，明确让他们知道要付出的代价，以及我们保卫国家的意志。韩国国防部星期四说，在安理会通过制裁朝鲜的2270号决议之后几个小时，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了6枚短程飞行物，射程在100至150公里。朝鲜此前也曾威胁要对包括韩国、日本和美国在内的敌人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军事专家怀疑朝鲜目前还没有研制出发射运载小型核弹头的远程导弹能力，用核武器打击到远至美国的目标。另一方面，面对朝鲜的战争叫嚣，韩国和美国军官星期五开始正式讨论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韩国国防部政策企划官张庆朱沙少将和驻美军美韩联合司令部企划部本部长罗伯特·海德伦德少将举行了联合工作组会议，对部署萨德系统的日程、最佳地点、相关费用等问题进行磋商。在朝鲜2月7号发射远程导弹后，美国和韩国上个月同意开始进行有关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会谈，对付不断增加的朝鲜武器能力的威胁。中国已明确表示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中国说，萨德系统的强大雷达能力能对中国的安全造成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再次重申了中国反对的立场。
中方坚决反对韩美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系统，希望有关国家慎重行事，不得损害中国的正当战略安全利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有关当局3月4日宣布，他们在2015年在中国各地一共关闭了网站28000家，另外呢还有1500万件出版物被收缴。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当局正在加紧对媒体的管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些网站因含有色情或其他非法信息而被关闭。除了对网络和出版物大力查处监控之外，中国官方最近几个月在影视剧、社交媒体、纸质媒体等领域也不断加强管控。此前，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与中国广播电视联合会共同制定的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对电视剧、网络剧的内容、题材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限制，并将一些违反规定的热门网络剧强制下架。在社交媒体领域，中国网信办在两会前夕关闭了一批官方认定的发布违法违规信息的网络大 V 账户。前不久，中国南方都市报编辑因将有关习近平的新闻标题“媒体姓党”和另一则新闻的标题“魂归大海”排版在一起而遭到开除处分。对于中国国内连续的媒体管控的举动，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表示，这是中国当前社会进入神经错乱状态的表现。何平说，
这是他必然的一种结果，叫神经错乱，因为他整个的执政，如果一方面他又要这个跟西方跟世界接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要这个坚持他所谓的党的这个利益，党的这个权利，所以这个里面他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争论的问题，而且有一种利益的关系在一起，采取政治的杠杆。利用这个所谓的文件这些政策规定那些市场化的媒体、市场化的这个民间企业不能生存，然后要保持他们党的选举工作的这个利益。
此外，在谈到任志强微博遭到官媒炮轰的问题时，和平认为党媒一直都姓党，这个事实从来没改变过。和平说，
其实这个媒体它从来就是姓党，又没从来就没有姓过人民，什么时候姓过人民呢、啊、对不对？没有过嘛、啊、没有过的事情你为什么现在要反应好像人家讲这个媒体姓党大家觉得不舒服了呢？哎，我觉得很奇怪了，这个媒体从来就是姓党的，姓党的东西从来没改过啊。难道胡锦涛时代他就姓人民呢？江泽民时代他就姓人民呢？没有啊，这个媒体从来都是党的宣泄工具啊。
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肖强认为，一个能够更加自由表达、自由获取信息的网络会让中国变得更好。肖强说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realize internet, they more...
很多人都意识到一个更有创造力、表达更加自由、获取信息更加自由的网络会让中国社会变得更好，让中国最终能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即使你把网络只当作一个技术工具或是商业工具，但生活在没有谷歌、没有脸书、没有这没有那还要被审查的网络环境中，是看不到好的未来的。这样的互联网主权也不会有很好的未来。
面对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制度，越来越多的网站、电视剧被屏蔽下架，很多网民感到不满。有网友问，我们现在还能看什么？其他网友答，还有新闻联播。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新近出台的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对2016年中国国产电视剧剧作的内容跟题材做了进一步的限制，并且要求电视剧的制作机构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价值导向还有审美导向。中国网民对此反应非常强烈，最早发布这个消息的新浪娱乐的微博下就有将近14万条网友评论，还有将近15万次的转发。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的澎湃新闻报道，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与中国广播电视联合会共同制定，于2015年底正式公布。该通则是指导会员单位依据有关国家法规政策生产电视剧指导性文件。通则规定，电视剧制作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造导向，把人民作为表现主体，同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电视剧内容要以现实题材为主。该通则第五条开出一份长长的清单，对哪些内容不得在电视剧中出现做出了明确规定。例如，电视剧中不得出现贬损国家形象、国家制度和方针政策的内容，不得损害军队、警察、公安、国安、司法人员形象，不得渲染夸大社会问题、社会阴暗面，不得以反面角色为主要表现对象，不得宣扬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对外武力征服，不得脱离国情、缺乏基本现实生活依据宣扬奢华生活。第五条还规定，电视剧不得宣扬灵魂附体、转世轮回、巫术做法等封建迷信思想，暴露侦查手段、侦破细节，可诱导罪犯掌握反侦查手段，表现和展示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如乱伦、同性恋、性变态、性侵犯及性暴力等，展示和宣扬不健康的婚恋观和婚恋状态，如婚外恋、一夜情、性自由等，表现未成年人早恋、抽烟酗酒、打架斗殴，违背基本历史事实，为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翻案，或为尚存争议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证明，以及对历史尤其是革命史进行过度娱乐和游戏式表现等等。中国网民对这份新出台的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反响强烈。最先发布这份文件的新浪娱乐微博下，目前已有136000多条网友评论，有网友称军事题材泄露作战思路，警匪题材暴露刑侦手段，历史题材宣扬封建道德，神话题材暗含迷信思想，科幻题材脱离生活实际，生活题材又讲到婚外情，没有正能量，不如所有电视剧都改成新闻联播，一天一部抗日神剧，大家一起正能量。 网名为北风的中国媒体观察人士、独立评论员温云超认为，中国的电视剧，尤其是电视上播放的电视剧，早就是按照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的原则来制作的。
实际上你留意一下，为什么在国内的电视台屏幕上充斥的都是抗日神剧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在电视屏幕上的电视剧的制作，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它已经是按照这个通则来执行了。
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化教授马昭表示，这份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的出台是中国自上而下的媒体审查制度，对当前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多元化以及影视剧题材内容打擦边球做法的一种反应。他说，
那中国呢一直采取的是审查制度，而不是欧美通行的分级制度。
嗯，
所谓分级制度呢，就是说是由行业自己的这个从业人呢进行一个这个业内的自我约束，然后呢进行一个自我推荐性的这个警示吧。那么审查制度呢是由政府来完成的，那么中国一直是采取这个政府来主导的审查制度。同时呢，中国政府呢是本身这个体制呢是一个反应型体制。所谓反应型呢，就是说它不是说事先呢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这个能演不能演的一个分类，而采取的呢是事后对这个制作的成果呢进行这个二次审查。那么审查之后呢，通过这个删节呀，或者通过修改呀，或者通过这个勒令下架呀，来实现这个指导，这个实现这个控制。那么呢，这个呢，我们说现在呢，这个发现呢是有很多打擦边球的现象。因为呢，这种所谓的反应型体制呢，它是不可能够把所有的东西这个扼杀在萌芽，或者说呢是预先处理好的。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出台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审查体制呢，实际上是要杜绝这种打擦边球的现象。
还有部分网友把这些对电视剧内容的限制比作二次文革。一名自称是90后的网友说：“我觉得我们90后应该不枉此生了，经历了海啸，经历了地震，见证了哈雷彗星经过地球，还见证了第二个地球的发现。我觉得我们已经够幸运的了，没想到居然还能赶上文化大革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昭认为，对电视剧内容和题材加强管控的做法尚无法与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但的确反映出中国当局正在逐步收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他说，
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我们说最近以来呢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你比如说这个国内有一些著名的这个大 V 啊，或者叫做这个公知性的人物吧，一般通过网络平台呢发表这个不同的这个意见。那么很著名的呢，你包括这个任志强啊，还包括演员孙海英啊等等。那么呢，这两个人和有一系列吧这样的这个网络平台呢被封闭掉了。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呢，这是一系列的这个对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这个加紧控制的一个步骤的一步吧。
也有网友认为，通则中规定的不得制作反映同性恋题材的电视剧是中国社会文明的严重倒退，是政府对同性恋团体的公然歧视。网名为北风的独立评论员温云超认为，电视题材审查的保守化与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倒退有密切的关系，
并且现在的执政当局，特别是习近平，他们甚至提倡用儒家的一些传统，例如孝顺之类的概念来重新建构他的统治伦理的话，他当然不可能让同性恋这种在传统的价值伦理里头，还有就是在共产主义的他们本身的伦理里头都不能被接受的一些新的内容，成为电视剧的制作内容。
2014年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召集72名中国知名文艺工作者，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对中国的文艺创作提出严厉批评，包括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以丑为美，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旗猎艳，一味媚俗，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制造了一批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炫富摆阔，而且崇洋媚外，搞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有分析认为，这份新出台的电视剧制作内容通则，正是为了落实习近平在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昭说，
在这个落实过程之中呢，那就产生出了一个理解的问题了。那么可能有的人呢把它理解得更紧一些，或者说把它理解得更加严一些，有的呢可能把它理解得更加松一些。那么在这个整个所谓意识形态领域这个控制加紧的这么一个环境一个大的氛围之下呢，大家总是愿意这个宁左勿右，或者大家总是愿意少犯错误。这个那么这个少犯错误呢，就会直接产生的结果呢，就是说尺度会拉紧。
由于中国民间和舆论对电视剧制作内容通则反响强烈，中国官方开始通过官方媒体给民众和电视剧制作者释疑。京华时报3月4号发表文章称，电视剧通则不具约束力，仅为自律要求。文章称，文件发布方并非有硬性约束力的官方机构，而是行业组织，它更像是一份行业自律要求。但马昭表示，这份文件里虽然不具约束力，但确实反映出高层的意志。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具备政府强制力的一个文件，因为它呢，从我这里看到的版本来看呢，它实际上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是他呢重新强调的，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官方的形象来出现，来重申这一个新的这个制度，所以我觉得呢，这是有很强的政府约束力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放缓引发全球担忧，而在这时候呢，有一份报告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将会引发更加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也有这样的担忧，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对中国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刚刚发表的一份特别报告中说，在中国的经济放缓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可能日益受到国内政治不稳定这一风险的趋势。这份报告由该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布莱克维尔以及亚洲集团的主席兼行政总裁坎贝尔共同撰写。报告说，经济增长与民族主义向来是共产党维持合法性的两大支柱。随着经济放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日益仰赖后者。他们认为，为了保护他的地位，习近平很可能通过激发和加剧民族主义来补偿经济放缓所带来的政治上的伤害，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报告认为，为了加强他在国内的地位，习近平可能会加大个人崇拜，更加严厉地打压不同意见，并更加大胆地对那些反对他的精英阶层展开反腐运动。对外，习近平可能会引起与邻国的争端，并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以转移公众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美国保守的智库传统基金会负责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的杰出研究员霍尔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对这份报告的看法表示认同。
这是正确的。在历史上，当一个政权有合法性的问题，而又没有让民众表达其不满的民主和经济基础的时候，这些政权往往会诉诸民族主义，这是树立一个外部敌人来运动民众对付这个敌人，使大家不注意到国内问题的途径。普京正在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当局也在这样做。
美国安全政策中心负责政策与项目的高级副总裁弗莱茨也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可能导致他们采取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
这是可能的，因为中国政府必须对付不稳定的问题。当经济增长低于一定的速度，6%或者5.5%，它有引发国内不稳定的风险。
在中国采取日益强势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呢？曾经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过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霍尔姆斯提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对情况实事求是，而不是为之找借口。第二，如果他们挑衅，我们要以牙还牙，不要接受他们的挑衅。
安全政策中心的弗莱茨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应该向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派遣军队，向中国发出信号说，美国不会接受中国欺负我们的盟友。
美国必须划定他能够容忍的红线在哪里，在南中国海就是一个例子。在向韩国和日本部署导弹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必须坚定地说，我们会这样做。这不是要威胁你，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因为我们支持我们的朋友。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建议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维持在亚太部署至少60%的海军和空军力量的承诺。有迹象显示，美国正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美国媒体援引军方官员的话说，最近几天美国海军向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派遣了一艘航空母舰、两艘驱逐舰和两艘巡洋舰。另外，住在日本的美国第七舰队的旗舰也正在前往菲律宾的途中。 VOA 是利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到了，就是提到了斯大林，人们立刻会想起大饥荒、大清洗、古拉格集中营，还有千百万被迫害致死的尸骨，以及二次大战。尽管俄罗斯有很多人把斯大林称作是暴君以及食人恶魔，但是随着俄罗斯国内社会气氛还有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位前苏共独裁者现在比过去更受欢迎。俄罗斯一些城市举行活动纪念他去世63周年。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是前苏共独裁者斯大林去世63周年，包括首都莫斯科在内，俄罗斯的一些城市当天举行了纪念活动。一批左翼人士和共产党人当天早上在位于莫斯科红场旁的二次大战苏军著名将领朱可夫塑像前祭贺，然后他们在俄共领导人的率领下排队前往红场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斯大林墓献花。在远离莫斯科与日本隔海相望的瓦加丹市，几名当地的共产党人手举斯大林像，星期六把几束鲜花摆放在了市中心的列宁塑像下。在巴什科尔斯坦共和国首府乌法市，共产党组织当地的小学生星期五前往乌法市斯大林纪念馆参观，馆长让小学生们不要忘记历史，并称赞斯大林在二次大战中打败了希特勒。俄罗斯在斯大林去世12月18日他的出生日以及每年的5月9日，也就是俄罗斯所称作的二战胜利日，都会举行一些纪念斯大林的活动。但随着普京统治下俄罗斯国内政治气候和社会气氛的变化，这些活动以及参加的城市和地区都比过去明显增多。一些斯大林纪念塑像最近一两年也被树立了起来。在俄中边境附近的滨海滨江区的乌苏里斯克市，当地共产党人去年在市中心列宁格勒大街的一栋大楼的外墙上悬挂起了斯大林纪念牌匾。斯大林虽然从未到过此地，但共产党人解释说，当地上个世纪50年代曾被称作是斯大林格勒大街。在离莫斯科400多公里远的俄罗斯主要城市奥廖尔市，斯大林的崇拜者们在当地共产党党部门前树立了斯大林塑像。在另一个俄罗斯欧洲地区的主要城市奔萨，去年12月份斯大林出生日当天开办了俄罗斯首家斯大林中心。当地的共产党领袖说，开办斯大林中心是为了更多地介绍这位苏共领袖，并让他更受到人们的欢迎，同时还要从事有关的历史研究活动。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认为，与其他的前东欧共产党国家相比，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从来都没有认真清算调查过共产党统治的历史，斯大林现在卷土重来。彼得罗夫说，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没有对共产党和斯大林执政历史做出总结下一个结论。俄罗斯社会其实更没有准备好接受苏联历史就是犯罪历史这个事实。俄罗斯社会总想从过去的苏联历史中尽量找出正面的因素。彼得罗夫说，克里姆林宫的执政者更乐见和观望斯大林支持者和反对者彼此相互争斗，因为这能作为工具更方便统治。彼得罗夫认为，当局纵容斯大林复活想达到的另一个目的是影响左右民众的思维，那就是让人们觉得国家永远正确，国家的价值观念超越一切，斯大林屠杀了多少人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为了国家强大和打赢战争，人们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和牺牲。列瓦达中心1月份发表的民调结果显示， 对斯大林拥有好感的人正在增多，而批评的人数在减少。认为斯大林是一名智慧领袖，他把苏联打造成超级强国的人，从2007年时的14%上升到了目前的20%。认为俄罗斯这样的民族只能在斯大林式的铁腕领导下才能够有秩序的人，从当时的9%增加到了目前的12%。列瓦达中心领导。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堪萨斯和肯塔基州据报出现极高的投票人数，四名仍然在角逐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正在那里争夺党团初选选票。堪萨斯、肯塔基、路易斯安那和缅因四个州，以及一个美国海外领地波多黎各自由邦，星期六和星期天将举行共和党初选和党团选举。民主党选民将在堪萨斯、路易斯安那和内布拉斯加三个州投票选举。共和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川普星期六取消了出席在首都华盛顿附近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保守派政治会议的计划，取而代之选择在堪萨斯州举行一场竞选集会。伊朗和土耳其两国领导人呼吁进行合作，以结束该地区的冲突和教派暴力活动。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鲁表示，伊朗和土耳其能够进行合作，结束冲突和血腥的同时操戈。这位土耳其总理星期六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联合记者会上讲话的时候表示，合作对于结束教派暴力活动也将有效和有益。伊朗副总统贾汉基迪表示，伊朗和土耳其对于应对危机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双方都决心实现稳定。土耳其是为推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而战的反叛武装的主要支持者，伊朗和俄罗斯则支持阿萨德政府。两位领导人还表示，他们计划把双边贸易额增加到300亿美元。2015年，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贸易据报为大约100亿美元，比之前年份有所下滑。阿富汗塔利班进一步怀疑同喀布尔政府和谈的前景。塔利班星期六在提供给美国之音普什图语的声明中说，塔利班领导层还没有决定同喀布尔政府和谈，因为塔利班认为，除非外国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解除对反叛领导人的制裁，释放塔利班囚犯，否则这样的努力将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声明说，美国在阿富汗的夜间突袭仍在继续。声明还说，战场上又部署了新的美军，阿富汗部队也强化了战斗行动。声明说，鉴于上述动态，任何和谈都将毫无意义。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哈兹拉特·扎希尔瓦尔星期五曾经乐观表示，和谈可能年内启动。他对美国之音说，促使和谈展开的很多幕后活动正在进行。他说，三月第一个星期的拟议启动日期表明，有关计划正在进行之中。虽然全球经济放缓，某些行业大规模裁员在即，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有关措施，相信这将可以保持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年至少增长6.5%。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六提交关键政府报告的时候，决议宣布呢，经济 GDP 增长目标在6.5%到7%之间。去年中国实现经济增长 GDP 6.9%。而目标是7%，那么这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25年来的最低点。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网站日前发布消息说，新的电子签证信息更新系统将要求持有10年有效 B1、B2 签证的中国公民，2016年11月起需要使用这一新系统在网上登记个人信息。这家美国政府官网还说，目前中国旅客尚无需使用这一更新的电子系统，因为该系统仍处于开发阶段。随着启动日期的临近，美国政府届时将向公众提供进一步信息，让旅客了解如何能够尽可能便捷地入境美国。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